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我在咱们之前的节目里呢，真的没少提俄罗斯，是吧？这几百年以来，试图成性的俄国，抱着强盗扩张逻辑啊，一路不断的扩张自己的疆土，疯狂的寻找出海口啊！终于在2022年的乌克兰摔了个狗啃泥。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俄乌战争正式开打之前，也就是2021年7月19日啊，普大帝还专门发了一篇针对乌克兰人的统战文章，标题就叫《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啊。文章里面开篇就说，这个俄和乌同属于一个民族，是一个整体，还说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是同一个祖宗，都是古罗斯的后裔啊，三个国家都用同一种语言，都曾经在留里克王朝的统治之下，都信仰东正教。大帝还引用了这个基辅罗斯大公奥列格的话，基辅会成为所有罗斯城市的母亲啊。咱们说这个大帝虽然人老了，但是这几句话呢还真的是实话。从历史上看，这基辅罗斯还真是现代俄国人的祖宗，是吧？不过呢，大帝没有说全啊，除了基辅罗斯这个历史上的祖宗之外，现代俄国还有其他两个祖宗。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他们和俄罗斯的起源有什么瓜葛啊，又是怎么塑造了今天的俄罗斯的，是吧？咱们都知道，今天占据俄罗斯人口绝大多数的俄族人，往上追溯的话，祖宗大多都能追到斯拉夫人这儿，是吧？更确切的来说，应该叫东斯拉夫人。但是一直到公元9世纪的时候，相当于是咱们的唐末啊，这东斯拉夫人都没有建立像样的政权，仍然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直到这个留里克成为了东斯拉夫民族的第一个君主，建立了留里克王朝啊，这也是俄罗斯的第一个血脉意义上的祖宗。要说起这位留里克呢，他的出身也并非是东斯拉夫人啊，而是瓦良格人。所谓瓦良格人，就是出现在东欧平原上的维京人啊。这些人在早年间因为贸易和掠夺等等因素，从8世纪开始便逐渐进入东欧。这些人在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称号，也就是罗斯人啊。所谓罗斯呢，按照现在最通行的说法，词义来源应该是芬兰语，意思是划船者。换句话说啊，在当地人眼中，这些就是划着船登陆的北欧民族。根据后世的传说记载呢，是这个东斯拉夫人自己内斗，最后各方打得难解难分，然后这个诺夫哥罗德的当地人请来了留里克当大公啊，这才开创了留里克王朝。但是从现实来看，留里克一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一支瓦良格部落的首领，带着部落一直在东欧游荡。结果在旧拉多加地区，他们和当地的斯拉夫部落产生了冲突，把对面的酋长给杀了，然后开始吞并当地部落。于是当地的斯拉夫人才把留里克视为他们的保护人啊，留里克也由此在旧拉多加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这股势力就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啊，最后攻下了诺夫哥罗德，留里克成为了第一代诺夫哥罗德大公。但是还没等到他统一所有的东斯拉夫部落，留里克便因病去世了啊！在死前，为了保护自己的幼子伊戈尔，留里克将大公的位置传给了奥列格。这两人并不是直系亲属啊，在传说中，这个奥列格是留里克的妹夫或者是姐夫。而在奥列格的手上，这个留里克王朝进一步做大做强啊！公元882年的时候，奥列格带兵攻入基辅，干掉了统治当地的王公。值得一提的是，被干掉的王公不是东斯拉夫人，而是罗斯人。在入主基辅后，奥列格逐渐将统治中心挪到此地，建立起了一个以罗斯人为统治核心的国家政权啊，这也就是咱们后人说的基辅罗斯。当然了，这里咱们还是要说一下啊，这个基辅罗斯呢，是19世纪俄罗斯史学家为了区分这个政权专门造出来的词汇啊，当时留里克王朝的人就称自己为罗斯。但是无论是从国家历史还是从名称来源上啊，这个基辅罗斯都是俄罗斯的第一个祖宗，是吧？等到公元912年奥列格死后啊，留里克的儿子伊戈尔继位，他进一步完善了王朝的统治结构，仿照着当时欧洲的封建制度，他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也开始实行类似的制度啊，将自己的孩子分封到公国各处，让自己的血脉开枝散叶。一直到16世纪末，沙皇的血脉向上追溯， 都能追溯到伊格尔这一支啊，在伊格尔手上，基辅罗斯公国几乎同化了绝大部分东斯拉夫人部落。实力的增强呢，也让伊格尔的野心膨胀啊。他不仅向里海进军，甚至大举南下进攻拜占庭帝国，结果却被拜占庭打得大败。公元945年，伊格尔率军在今天的西乌克兰地区搞了一趟索贡巡行，其实就是武装收税。结果利欲熏心的伊格尔不按常理出牌，要求当地人上缴两倍的税赋啊！最终伊格尔被愤怒的当地人当场打死。当时伊格尔的儿子还小，而且国不可一日无君，是吧？伊格尔的老婆奥利加监国摄政，成为了基辅罗斯的实际统治者。而奥利加也吸取了老公惨死的教训，索性直接废除了索贡巡行啊，建立起了罗斯历史上最早的定额税制以及行政中心。而奥利加为了拉拢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主动前往君士坦丁堡皈依了基督教，这也是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基督徒统治者啊。他的皈依呢，也为后来的罗斯受洗奠定了信仰基础。而第二个深刻影响到俄罗斯的祖宗，就是300年后到来的蒙古人啊。在中间的这段时间里，尽管有基辅罗斯公国这个政权存在，但是政权依然是以松散形式存在的。比如伊格尔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就把长子亚罗波尔克分封到了首都基辅继承大公之位，然后次子奥列格分封到了德列夫利安啊，大致是今天乌克兰的科罗斯坚，最后小儿子弗拉基米尔，也就是后来的弗拉基米尔大帝啊，分封到了北方重镇诺夫哥罗德。等到弗拉基米尔大帝统一罗斯并把东正教确立为国教之后啊，他又把自己的儿子们分封到了东欧平原各处的重镇。表面上看这是在巩固统治，但是时间一长呢，这些王公后代逐渐壮大，慢慢的就变成了各管一摊的地方诸侯。后来的莫斯科公国也是从这套分封体系里长出来的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把自己的小儿子丹尼尔封到了莫斯科这个边疆小镇啊，丹尼尔也就成了莫斯科公国的第一任大公。也正因为这些个罗斯王公们长期各自为政，所以基辅罗斯始终没有真正形成一个能号令四方的统一政权，是吧？而蒙古人的到来呢，则改变了这个形势。蒙古第一次入侵发生在1223年啊，成吉思汗手下的两员大将哲别和速不台带着25000人朝着基辅罗斯打来。面对气势汹汹的蒙古军队，本来还在内斗的罗斯公国各位大公仓促地组成联军应战，结果根本不是蒙古人的对手。联军在加勒加河被蒙军全歼，五位大公战死啊。关于这场战斗的具体过程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我们的这个百战之师专辑啊，在专辑里面呢咱们讲的非常详细。经过这次战斗之后，罗斯公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蒙古军队长驱直入，一路打到伏尔加保加利亚啊，大肆掠夺后退回这个乌拉尔河东岸。公元1227年的时候，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病死，他的二儿子拔都继承了他在钦察草原东部以及花剌子模的领地啊，着手准备继续西征。公元1237年，蒙古军队在拔都的率领下第二次入侵罗斯公国，一路上高歌猛进啊，在1240年打下了基辅，建立了金帐汗国。跟罗斯公国的松散统治相比，这个金帐汗国的统治呢就明显更为有利啊。对于蒙古人来说，其治下的地区只需要提供两样东西，一样是税，一样是兵，是吧？这个金帐汗国也不例外，它的治理模式就是围绕这两样东西建立的啊。蒙古人以十户为基本行政单位，每人数单位要提供该单位人数的兵力和税，比如说十户供出十人，如此类推。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啊，金帐汗国肯定是需要搞清楚自己的地盘上究竟有多少人，对吧？为此金帐汗国还在各地进行了人口普查，用咱们中国古代的说法啊，这个蒙古人来了之后，罗斯公国才正经有了编户齐民的统治概念，是吧？换句话说，就是打这时候起，俄罗斯这块土地上的统治才有了正经的国家概念，而不再是一个松散的封建政权了。当然了，在上层建筑这方面呢，金帐汗国也保持了蒙古人的一贯传统啊，只需要臣服于自己，定期向自己上贡就行，这个罗斯各个大公还能以附庸的形式存在。 蒙古在非直辖的地区只会设立达鲁花赤，也就是掌印者，相当于常驻地方的最高监察官兼军区司令。这些人主要负责解决蒙古人相关的争端啊，然后其他的内部事务还是由各个大公自己决断的啊，因此这也就给了这些大公机会。这些大公虽然表面上对蒙古人俯首帖耳，但是实际上呢各有各的算盘啊，都等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够东山再起。其中尤其以咱们前面提到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为甚啊，在这个金帐汗国建立之前，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诺夫哥罗德大公，而在基辅城破时，诺夫哥罗德没有受到蒙古入侵，反而是来自西方的威胁更加严重。首先是瑞典，然后是条顿骑士团啊，而这两场入侵都被涅夫斯基挡了回去。他涅夫斯基的这个称号就是他在涅瓦河畔打败瑞典人之后获得的。在楚德湖冰面上大败条顿骑士团之后，涅夫斯基也不得不面对蒙古人的威胁啊！当时罗马教皇还给他去信，希望他面对蒙古人能血战到底。但是这哥们儿非常有自知之明啊，他知道自己这仨瓜俩枣根本对抗不了蒙古人，于是主动选择了屈服。而在当时，只有诺夫哥罗德还能保持独立，其他公国早就已经被蒙古人征服了。所以呢，蒙古人也给了涅夫斯基极高的待遇，不仅让他担任这个金帐汗国与俄罗斯各个公国之间的调解人，而且还给他加封为基辅大公啊，后面直接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当时相当于俄罗斯各个大公的领袖。咱们看，当面对异教的条顿骑士团的时候，这个涅夫斯基拼死抵抗，是吧？但只要蒙古人能容忍他的宗教，涅夫斯基也能卑躬屈膝。涅夫斯基为了讨好蒙古人，可谓是不遗余力啊！1259年的时候，诺夫哥罗德人起义反抗蒙古的统治。对于商业重镇诺夫哥罗德来说，商人拥有更高的话语权，大公都必须是由商人和市民组成的议会选举产生，所以诺夫哥罗德又被称为共和国。由于有汉萨同盟的支援，诺夫哥罗德在金帐汗国建立的初期依然能够保持独立，不接受蒙古人的统治。大公涅夫斯基带头给蒙古人下跪之后，诺夫哥罗德一直拒不上税，最终两边爆发了冲突。而面对这一情况呢，涅夫斯基自然是代表蒙古人重拳出击啊，铁腕镇压了起义，用武力逼迫诺夫哥罗德人上税。涅夫斯基死后大约60年，他的孙子伊凡一世也走上了类似的路线啊，继续依靠蒙古人的支持来压制其他罗斯诸侯。公元1327年，特维尔爆发了一场反蒙古起义啊，起因是金帐汗国派到当地的代表舍夫卡尔在特维尔横征暴敛，而且还不断的欺压百姓，结果激起了民变。愤怒的特维尔市民杀死了蒙古的收税官员，又杀掉了舍夫卡尔啊！这个舍夫卡尔可不是普通官员，他是蒙古汗王的堂舅兼特使。而此时伊凡一世还只是一个莫斯科大公啊，在当时罗斯的诸多公国中，莫斯科公国属于是小号的，最大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国是整个东北罗斯的共主啊，下辖了莫斯科、特维尔、罗斯托夫等小公国。而且当时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头衔是由金帐汗国册封来的，谁拿到了这个头衔，谁就是蒙古人在罗斯的代理人，就可以把弗拉基米尔大公国的直辖土地和税收大权收入囊中。当时莫斯科交给弗拉基米尔大公国的钱是1200多卢布啊，而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一共要给蒙古人凑齐5000卢布的税，当时的一卢布等于200克纯银，那么这5000卢布就相当于是一吨白银了，是吧？当然了，蒙古人要的是5000卢布，但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往下收的时候可不只是这些钱了啊，这里面的油水可就太大了。伊凡一世看到了机会，主动向钦察汗请缨镇压暴乱啊，率领50000蒙古军队攻入特维尔，大肆屠城。靠着这项军功，伊凡一世取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头衔，掌握了对整个东北罗斯各个公国的征税权以及管理户口的权利。有了这项权利之后，伊凡一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心思啊，仗着自己的独断权力，他开始在税赋上搞一些花招。 他背着蒙古人增加税负，并且谎报损失，把里外里这些多出来的钱全部收入囊中，然后不断的增强莫斯科公国的实力。在他的一手操持之下，莫斯科成了当时罗斯的政治宗教中心啊！就连罗斯境内地位最高的弗拉基米尔主教都被他迁到了莫斯科。因为伊凡一世十分财迷，同时又对属下臣民一毛不拔，把所有的钱全部拿去投入到了谋反的事业上啊，所以他在当时又获得了一个卡利塔的称号，也就是钱包的意思。在几代人的积蓄之下，公元1472年啊，伊凡一世的玄孙伊凡三世看准了金帐汗国内斗衰退的机会，趁机宣布停止上税。这时候的金帐汗国已经分裂，名义上继承他的大帐汗国，实际版图已经缩水啊。但是大帐汗国的统治者阿合马不甘心，还是想让莫斯科臣服自己，给自己上贡，于是两度发兵攻打，但是最终都没能拿下莫斯科公国啊。1480年，阿合马带兵和伊凡三世对峙数月，这就是所谓的乌格拉河对峙。不过因为严冬来临，立陶宛的援军迟迟不到，自己的后方又被偷袭，所以万般无奈之下，阿合马被迫撤退。这一撤退就标志着蒙古人对罗斯地区的统治彻底结束啊！莫斯科公国自此也彻底摆脱了蒙古的统治而独立。换句话来说，当年那批统治斯拉夫人的维京人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等待了200多年，最终用蒙古人带来的体制战胜了蒙古人。不过在独立之前，伊凡三世还面临一个血脉问题啊，他也知道要是论统治合法性从哪来的话，如果以法统论，那么他不过是蒙古金帐汗国治下的一个公国，从法统上和其他公国是并列的，这肯定说不过去。于是为了统一罗斯并且进一步向外扩张啊，他需要一个更高级的法统来源，是吧？而在15世纪的时候，西方正好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公元1453年，奥斯曼军队攻入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11世失踪在乱军中，拜占庭帝国也就此灭亡。而君士坦丁11世的侄女佐伊巴列奥略则在1460年逃到了罗马，寻求教宗庇护。在罗马的时候，他还特意把希腊式的名字佐伊改为了基督教风格的索菲亚啊，教宗保罗二世后来正式收他为养女。根据保罗二世的算盘，他想将索菲亚嫁到日渐强势的莫斯科公国，一来是实现罗马教宗梦寐以求的东西教会合并，二来是为了拉拢伊凡三世从东面迁至奥斯曼。而伊凡三世呢，也正在寻找这么一个能给自己抬高身价的契机，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啊。最终在1472年，在伊凡三世与金帐汗国即将撕破脸的时候，迎娶了索菲亚作为自己的第二任妻子。而在完全独立后，伊凡三世则大大方方地宣称自己才是拜占庭帝国的正统继承人，也就是第三罗马。在这里多说一句啊，当时的莫斯科教会内部还流行了一个预言啊，说是这个第一罗马被拉丁异端占了，第二罗马也就是君士坦丁堡也被穆斯林异教徒占了。那么作为东正教的守护者，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而且它会在世界永存啊。还有一个更邪乎的说法，说这个传言就是索菲亚一手炮制的，甭管是不是真的啊，这个宗教预言确实给了后来的俄罗斯君主一种拯救纯正基督教世界的救世主情节，是吧？而这种天命昭昭的救世主狂热也一路延续到了后来的沙俄扩张以及现代俄罗斯地缘安全的执念中。在莫斯科公国的法典中，以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为国徽，并且将这个双头鹰刻在了国玺上面。如此一来，俄罗斯的三个祖宗就此集齐啊，维京人、蒙古人还有自诩的罗马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大部分莫斯科公国的贵族都不待见这位拜占庭公主。虽然索菲亚给伊凡三世生了一个儿子，但是由于长子的早逝和贵族的反对啊，伊凡三世最终还是立了他的孙子德米特里为储君。不过索菲亚公主的政治手腕非常灵活啊，她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成功的让伊凡三世改变了主意，把孙子德米特里给关了起来，又改立儿子瓦西里为储君。结果瓦西里逼迫亲爹给自己加封大公头衔，而且很快就架空了伊凡三世啊，最后伊凡三世也在抑郁中死去。咱们看俄国人的这三个祖宗啊，在维京人建立的留里克王朝时代，大 公和贵族还是契约关系，大公暴虐无道，贵族可以反抗。但是到了蒙古人入侵之后，莫斯科大公在帮助蒙古人收税的过程中，借用蒙古的权威，从边疆小国征服了东北罗斯的其他公国，把原来的横向分封制改成了纵向君主专制，是吧？后来俄罗斯这个高度集权的沙皇专制，其核心正是金帐汗国留下的遗产。而拜占庭这位祖宗则给了俄国人另一套合法性啊！既然莫斯科自称继承了东正教世界的衣钵，沙皇又以拜占庭继承者自居，那么他就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全世界东正教徒的保护者。这样一来，俄国就既继承了基辅罗斯的罗斯正统，又吸收了蒙古式的集权统治，还披上了拜占庭式的宗教帝国外衣。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三个祖宗，后来的俄国在向巴尔干、黑海、高加索扩张的时候，就总能给自己找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甚至还能打着解放东正教臣民的旗号，进一步觊觎君士坦丁堡。向西征伐立陶宛、波兰和瑞典的时候，就说这些土地都是基辅罗斯的领土，我只是拿回祖宗的遗产。然后侵略同属斯拉夫人建立的国家的时候，又能说我们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斯拉夫兄弟好。直到现在，虽然普大帝已经和当年这些个祖宗几乎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了，是吧？但是这也不妨碍他做着一样的梦，也要学着沙俄的手段振兴一个俄罗斯帝国。只不过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是吧？这样的扩张思维势必是不管用了，甚至就连自己的祖宗都要保不住了。2026年5月19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公开宣布，哈萨克斯坦正是金帐汗国的法理继承国。这一下子呢，更是置俄罗斯于法理上的不利，是吧？要是论辈分的话，那么现在普大帝是不是还得管托卡耶夫叫一声干爹呢？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